想到这些，曲小曼赶紧在公安内网上把这十一起案件做了串联，并把自己的想法备注在了内网之中。做完这些，忙了一整天的曲小曼终于可以休息一会儿了。坐在办公椅上的曲小曼突然想到了自己家里不也是跟这些家庭一样，和妈妈两人住在一起吗？因为曲小曼的爸爸被外派到国外工作，他就和妈妈住在家里。曲小曼又想起犯罪分子对胸大的母女感兴趣，她这个女警察心里也害怕起来。不光自己的妈妈胸前那对奶子十分雄伟，曲小曼也遗传了妈妈胸前的这对乳房，比起她的妈妈来也只大不小。想到这些，曲小曼赶紧拿出手机拨通了妈妈的电话。妈，在家里干嘛呢？
刚跳完广场舞回家，准备洗澡呢，找妈妈有事吗？
说话的是曲小曼的妈妈张玉玲，一个48岁的成熟妇女。没事，我今天晚上加班就不回去了，你一个人在家里一定要锁好门窗。曲小曼没有对自己的妈妈张玉玲说出案情，因为涉及到了保密条例。
专门给妈妈打电话就是说这些呀。妈妈知道了。好了好了，你先忙啊，妈妈去洗澡了。
说完，张曼玲就挂断了电话。跟妈妈嘱咐完，曲小曼也没什么事情了。劳累了一整天，身心特别的疲惫。曲小曼慢慢的就靠在办公椅上睡着了。第二天一大早，曲小曼就被提前上班的同事吵醒。刚吃完早餐回到派出所，曲小曼就被副处长严明叫到了办公室里。
曲小曼，昨天发生的盗窃案，你在内网上做了并案，上级十分的重视。刚才辖区公安局来电话，让你过去开会呢。
严明对他说道。行，处长，我这就过去。自己的思路得到了上级的重视，曲小曼十分的开心，打起精神去了辖区公安局。到了公安局，曲小曼就被领导叫到了会议室里。他发现会议室里除了台上坐着一个领导，底下还坐着三个和自己年纪差不多大的女警察。
大家好，我是分局刑侦一处的队长，我姓张，刚接到上级的命令，由我负责本市这几起入室盗窃女性衣物案件的侦破工作。我刚才仔细浏览了这几起案件的情况，并看了曲小曼同志对于这几起案件的分析研判。我觉得曲小曼同志的思路十分正确，鉴于人力原因，我就不具体参与案件的侦破工作。由于受害人都是女性，所以我决定由曲小曼同志牵头，你们其他几位负责配合。
张信警官说道。请领导放心，我们一定不辱使命，早日破案。曲小曼率先表态，其他几位女警也纷纷表态。接下来张信处长又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之后，就离开了会议室。同志们，案情我想大家都已经十分清楚了。为了早日抓到这个祸害我们女性同胞的犯罪嫌疑人，我们现在就要行动起来。 咱们现在分组走访这几起案件的受害人。曲小曼很有当领导的潜质，条理清晰地交办起了事情。和曲小曼一组的女警察名叫李思琪，曲小曼就带着李思琪开始了对受害人的走访工作。
曲姐啊，你说怎么还有这么变态的人呢？专偷女人的胸罩和内裤，想着就恶心。
李思琪一边开车一边对曲小曼说道。等你在这儿工作上几年，就不会觉得这些很恶心了。社会上有这方面嗜好的男人我见过很多，也抓过很多，但是像这次一样专门针对妈妈和女儿的，我还是第一次碰到。曲小曼坐在副驾驶上说道。
还好我家里有我爸，要不然我也害怕犯罪分子哪天跑到我家里去偷我和我妈的胸罩内裤呢。
李思琪说道。思琪，这个犯罪分子只针对胸大的母女，我想他不会对你和你妈妈的胸罩和内裤感兴趣的。曲小曼笑着说，还不忘看了看李思琪的胸前。
曲姐你讨厌，还好人家胸不大。
李思琪突然发现胸小还挺好的，虽然不美但是安全。思琪，待会儿到了受害人家里，你需要询问哪些关键的问题，你知道吗？
我能想到的问题，当时派出所出警的时候，不是已经问得很详细了吗？
那不一样的，出警的都是男性警察，我估计有一些事情，受害人会难以启齿的。咱们待会儿就跟受害人随便聊聊吧。其实曲小曼也不知道该问些什么，因为案卷上已经记录得很详细了。但是曲小曼和李思琪没有料到，他们两个女警一连走访了四家受害人，均拒绝了他们的询问，理由都还差不多，不想回忆起这件羞人的事情。
曲姐，你说最后一家会不会接受我们的询问呢？怎么感觉好难啊？不过换作是我的话，我也不会接受询问的，毕竟发生这样的事情太尴尬了。
李思琪边开车边对曲小曼说道。我想会的，我刚跟那一家的妈妈联系过了，让我们现在就过去呢。
那就好，那我们快去。
李思琪踩油门的力道加大了许多。很快两个女警就到达了最后一个受害人所居住的小区。这是一个很老式破旧的开放式小区，开门的是一个中年熟妇。曲小曼从案卷上知道她的名字叫刘丽敏。
刘阿姨您好，我叫曲小曼，这位是我的同事，名叫李思琪。我们今天来的目的是要详细的了解一下上次发生在您家里的盗窃案。
曲小曼介绍着。曲警官，李警官，来坐这儿。刘丽敏热情地招呼两个女警。刘阿姨，你女儿不在家里吗？曲小曼问道。我刚给她打了电话，说马上就回家了。刘丽敏刚说完，门就开了。进门的正是刘丽敏的女儿黄丽。